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1,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41章第四讲。新约并没有明说规定是一奉献，但是关于奉献讲的是蛮多的。好像哥林多后书第8到第9章这些的经文呢，所强调的乃是要甘心而且是欢喜快乐的奉献。林后九章七到八，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所以奉献是要甘心，要乐意，而且还要慷慨。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7节，这里是这样说的，他自指巴拿巴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在这段经文我们读到，基督徒呢，他把财产卖掉去供应穷人的需要。我们在下一章，就是本书的42章，会看他们对贫穷的看法。但是彻底的奉献，彻底的慷慨的奉献，好像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常规，也是他们的喜乐， a rule and a joy。 教会里新来的会有常常会问他们应当向教会奉献多少钱，这个问题好像问的比较粗略。那教会的基督徒呢，往往呢，常常找不同的方法避免回答。但是，对一个在教会里是新人的，这个问题是合理的。大概应该奉献多少呢？从一从的意义来说，上帝要求我们一切的都奉献给他。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要求的，就好像他呼召某些人会寻道或者效法这个贫穷的寡妇，路加21章1到4节。但是问问题的人呢，他所关心的是一个正常的数字是大概多少，一个底线，我们可以从这个底线再进步去有更大的奉献。当我跟这些的询问者讨论的时候呢，我不可以忘记在旧约多处的经文都提到10%，这个属于耶和华的份 ,the Lord's portion。 可能在新约圣经没有很严谨的要求这个数字，但是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这个乐意的奉献肯定不可能少过10%吧。所以我毫无保留的，我会推荐10%作为我们在财政上做基督门徒的一个的开始。本章的第3段，纳税 taxation 纳税，在旧约时期，十一奉献我们可以说是耶和华的税收。若不纳税，就是抢夺属神的事物。向神所奉献的礼物，是从初熟的果子而来的。我们看经文，出埃及记第23章第16节，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申命记第26章第2节，就要从耶和华你上帝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粗熟的土产取下来，剩在筐子里，向望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意思就是说呢，信徒们呢，没有为自己拿什么之前，先奉献给上帝的。但是在现代的法律，我们对政府的应尽的义务是比所有其他的是排在更前头的。 圣经又在这方面有什么的教导呢？政府是不是有点像上帝，就是说若不付税就等于抢夺了政府呢？或者是不是有可能政府也会抢夺属于公民的呢？正如我们看到啊，在以色列的神治这个社会里面，有提供一些方法去支持祭司和立位人，但是至于支持长老、法官和君王的，说的却很少。Rush Dooney 相信呢，在圣经里那个最基本的民事的税收，也是唯一的税收，就是人头税 poll tax 或 head tax， 每一个20岁以上的男人都要交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0章11到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克勒是20吉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做纪念赎生命。出埃及30章11到16节。是的，这个出埃及30章11到16节的税是在一个人口统计的时候发生的，但这段经文呢并没有说是由民事的政府来使用的。半舍克勒呢在第15节是说是要奉给耶和华来赎你的性命的。这个赎罪的钱呢是用来做会幕的事工的，第16节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的，16节。所以这个税呢是有一个宗教性的目的的，对每一位在人口统计所赎过的人呢，这个钱呢可以说是在耶和华面前赎他的性命的，出埃及30章第12节。在大部分的时候，以色列的民事的官长都与别人一样有自己的职业为生的，不论是牧畜或者是耕田或者其他正常的职业，那些被认可为长老的也是他们一家之主，参考本书第32节。他们可能继续的需要工作，或者呢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家人呢累积了一些的财富，他们可能有他们的家人来支持也不一定。同样的，士师是上帝所高立的，上帝用圣灵充满他们的，也可能是一样。好，这里要讲的就是那些长老啊、士师等等啊，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收入的。纳税呢，是要到了有了君王制度之后才成为一个的问题。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在他的子孙中会有君王兴起的。我们看经文，创世纪第17章第6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创世纪17章第16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参考创世纪第35章，第35章的第11节。 上帝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好，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呢，他的后裔有些是要做君王的，而生命记呢就对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呢有一些的律例的。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四到二十节，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之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唯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和这些的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说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生命记呢对君王也是有一些的律例的。这段经文呢警告君王不要加添他们的马和他们的妻子，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好像周围其他外邦人的王一样，而王在律法之下与他的以色列民一样，十八节到二十节。虽然如此，君王制度呢是昂贵的，一个王必须要有他的军队，他主要的功能就是要代表国家打仗，正如他代表整个的国家，这一国之君，他需要有一些能见的一些的尊贵的。既然古代社会有对君王某一些的理解，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期呢君王会有一些蛮像样的宫廷宫殿和他所用的很多是奢侈品。所以当以色列求神给他们一个王，就好像其他的国的时候呢，撒母耳这样的这位撒母耳的先知士呢就警告他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一到十八节，我们从第十节看到十八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马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们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作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做他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是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的。撒母耳的话呢是一个警告，君王制度就导致压迫的。这个压迫呢可以说一部分呢是因为要惩罚百姓惩罚百姓不愿意让耶和华做王，要寻求一个人间的王。撒母耳记上八章第七到第九节，刚才读的那一章前面的。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 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们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呢，立这个王呢，上帝允许一部分呢是惩罚以色列人的，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撒母耳所做的只不过形容了一般君王正常的做事的方法，就算在一个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君王制度是需要一群的百姓牺牲他们的儿子、女儿和财物的。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一到十八节，王所娶的其实是需要的，为要扮演他的功能。就算以色列求王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表达了他们的不信，就算上帝成就了他这个君王的应许或者在另外一种的处境实现了这个君王的应许，王大概也是做这类的事情的。这个就是纳税的这个精华核心的意义。圣经并没有规定税收的上限或者是最低的限制 maximum or minimum tax。 总的来说呢，一般来说圣经的前提呢是说王可以收他所需要的一切的事物，不论是为公事或者是为了能够维持他做君王的生活的方式的。有的时候呢，圣经呢会批判税收是欺压百姓的。好，我们下一次呢从这里开始来讲我们讲到这里呢，看到的王一般来说就是需要收税来打仗，来支持他这种的昂贵的奢侈的生活方式的。